接下来展览的内容有关于孔孟学说之核心仁义忠恕。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中国文化事件与世界大事的时间轴，从伏羲氏画八卦张氏天地之道，伟大的教育家释迦牟尼佛，各大宗教的创始人孔老夫子和苏格拉底出世教化群生，四库全书的诞生，直至阿波罗十一号登陆月球，这几千年以来古今中外发生的大事尽在这一卷轴之中。停下您的脚步，来了解一下中外历史吧。中国上古时期，在尧、舜、禹、汤圣王的教诲下，人民敦朴，社会和谐。周朝时期，又出现了像孔孟、老庄这样的圣贤。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孔老夫子，一生最崇拜的人是周文王。孔子曾在《论语》中说道：“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。”这正是夫子一生修学态度的写照。他没有创造发明，所学所传完全遵循先贤教诲，学而实习之不亦乐乎，自己也成为了圣人。此展板为我们详细叙述了孔夫子一生秉持的学习方法与心态。大同思想最早出于孔子，《礼记》中之《礼运大同篇》，短短107个字，为人类描绘出大同世界的美好情景。大同世界不是幻想中的乌托邦，孔子之言不只是为我们描绘出一幅美好的远景，而是只要依照古圣先贤的教诲去做，这个远景是可以实现的。果能如此，世界将不再会有战争，全人类得以共享和平与幸福。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大同之治。中国人一直把全人类看作一个整体，圣人以天下为一家，中国为一人，始建于《礼运篇》。2500年前，孔老夫子的教学思想，到今天读起来，还是非常实用，非常动人呢。想要知道孔老夫子构想的大同世界是何般光景吗？那就不得不看一看展板中的介绍了。了解了大同世界的美好之后，大家一定会想，我们应该怎样去实现它呢？中国传统教育大纲中的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四个科目，很具体地为我们展现了实现大同世界的方法。这是在中国古代，无论是农工商，男女老少，都必须要遵守的行为准则。而这四个科目的根本，就是孝与敬。英国著名的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博士曾指出，儒家经典重视教授家庭成员敦伦敬分之道德规范， 它赋予了人民共同的教育与人生观，让人们将国家视为家庭之延伸。由此可见，中国这个民族是伦理道德起家的。任何人都是能教得好的，为什么呢？三字经一开始的八句话为我们说得清清楚楚：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，苟不教，性乃迁，教之道，贵以专。我们一定要相信自己的本性本善，坏习气都是后天长养的，所以常时熏修圣贤教育就变得十分重要。人要如何教呢？老祖宗传给我们一个很独特很有效的方法，就是所谓的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把心回归到清净，定在一处，意思自自然然开显。老实照着这个方法去做，没有不成就的。祖师大德中有很多都是一生专攻一部经，做专家而不做通家。而事实上，一经通则一切精通。学习并落实这个方法并不难，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要对古圣先贤几千年传下来的学习方法有信心，用真诚心、清净心、恭敬心去读书，去开启自信中的本善。刚才我们看到了，古人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回归自信本善，为了成圣成贤。成为圣贤要做什么呢？大约在1000年前，北宋的哲学家张载先生说过的四句话告诉我们：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可见古人读书志在圣贤，是为了把他们的智慧、理念、经验、方法流传给后世千秋万代的子孙，以求个人得到幸福美满，国家实现安定和平。中国历史上有两套最为显著的典籍，它们分别是唐朝太宗时期的《群书治要》与清朝乾隆年间编撰的《四库全书》。两位国君依照经典的教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铸就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与乾隆盛世。可见这两套丛书对整个人类实现太平盛世有着重大的意义，它们不但是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，更是世界文明的瑰宝。这里是《群书治要》对于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、仁爱和平这12个德目的诠释。在人类的发展史上，曾出现过许多古文明，可为什么大部分都衰落消失了，而中华文明虽历尽沧桑却延续下来了呢？文字的统一与继承是一个重要因素。 文字是文化的载体，如果这个载体消失了，其承载的文化与文明也会随之消逝。我们的老祖宗发明了汉字，发明了文言文，将口语和书面语分开，从而使得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得以跨越时空，代代相承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还有幸能读到《群书治要》与《四库全书》。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，它具备形、音、义三大特点，字字有声意，字字为教化。语音会变，人们要表达的思想却是相对不变的。从汉字的来源、演变，到它的一套完美的创造逻辑，这其中可是有很多的故事呢。让我们一同来揭开它神秘的面纱吧。